我们学到发心住啊，学到发心住，我们把清凉大师的书念一段啊，初发心住者。璎珞云是上进分善根人，若一劫二劫一恒二恒佛所行，是信心信三宝常住，八万四千般若波罗蜜，修一切行一切法门，乃至实如空界，住空性位，故名为住。啊，这一段啊，我们把下面呢也念下来啊。一，人往其心，即世迁皆来，修心行满，入位不退，创其大心，发心皆住，名发心住。三种发心中啊，即性成就发心也。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前面我们学到行是信心啊，引用了无尽藏品的十种心，对于我们初学的人来说呢，很有帮助。但是此地讲行是信心，是前面摄性菩萨所修的，做菩萨真修的方便。换一句话说，是菩萨修行的根基。是信心，我们前面学过了。第一个是信心，第二个是念心，啊，就初信啊，二信是修念心，三信是精进心，四信是慧心，五信是定心，六信是不退心，七信是护法心。八性是回向性，九性是戒性，就是戒律啊，心里头真有戒律了。最后一个是愿性，所以清凉大师说啊，开始从信心修，圆满呢是愿心出现了。这个十种信修圆满了，就入住了。啊，往上一升级，就是初住，就是我们此地讲的法会菩萨了。修了多久呢？这经上告诉我们，一劫二劫，这个意思，我们要体会如来说法的真实意义。时间跟空间都不是真的。那一劫二劫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常时不退。 这个很重要啊，决定不退心呐。啊，一恒二恒，恒是恒河沙数，一个恒河沙数，两个恒河沙数，佛数。这一句的意思是常随佛学啊，常时不退，常随佛学。学什么？学实心性。璎珞经里面有一段经文说，修实信心呢，须具实德。我们为什么修不成功啊？当然这个常识不退，我们有常识，这肯定的，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曾经都是皈依三宝，修学佛法啊，不能够像菩萨这样一样呢，我们没有那么好的缘分，遇不到佛了，遇不到佛了，就是遇不到好老师啊，我们就会中断啊，这是肯定的。所以我们也是许许多多届到今天呢，不能成就啊，遇到好老师，自己还要有学习的条件，这就是做学生的条件，那你就会成功了啊。做学生的条件，璎珞经上给我们讲实德啊，这个是中德，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学的啊。如果具有实德，我们相信啊，你就会遇到好老师。为什么呢？实德是能感，诸佛如来他就应啊，感应就现前。我们不具备这个条件，佛不来，来了没用处啊，来了怎么样？你无动于衷啊。所以这个十句就很重要了。第一句，遭苦能忍，在我们这个时代那非常奇货啊，我们这个时代啊，无论是修世法修佛法，尤其是佛法，真的是苦不堪言啊。你要不能忍，你就会退转啊，那么这一生呢，空过了。啊，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晓得，现在是进入到佛法的末法时代。末法时代是有起也有伏。啊，我们现在是在什么时代？是在往下坡，走下坡的时候，几乎走到底谷了。为什么呢？大家都不认真学。大家都不认真学，你要认真学，人家看不顺眼呐，总是要想办法找你麻烦呐。啊，我这一生呢，遭这种事情就太多太多了。啊，好在年轻的时候跟着李老师学经教， 老师就说过很多次，我这个心里就有底子了。啊，老师这么说，你学讲经讲得不好，啊，人家笑话你，还行。如果讲得好呢，你将来走投无路啊，什么原因走投无路？他没说，他的话很含蓄。啊，什么原因呢？嫉妒障碍。现在这个社会，有几个人能够成人之美？啊，能够成就你？啊，他不能成就你啊，他要拖你下水呀。啊，出家了，难得了，不容易啊。啊，我出家就很谨慎呢，很小心呐。啊，是个年轻的法师，还小我一岁。啊，知道我在台中学经教。啊，在台湾没有家累，有意思出家。啊，他派了一个人来找我，到台中来找我。我过去跟诸位说过好几次啊。两个月当中来找我九次。刘备请诸葛亮是三顾茅庐，我这是法师派人来请我出家了，两个月九次啊。我看他很诚恳呐，啊，提出的条件，我出家不做金蝉佛事，不做法会，啊，我要学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我那个师父答应我了。刚刚出家也没有供养，身上一分钱没有。啊，我说我在台中学业没完成，每个月我到台中住一个星期，还要跟亲近李老师，继续不断地跟他学习。啊，这个常住要答应我。啊，往返台中的旅费。这个火车票要提供给我，都答应了。啊，我很欢喜，哎，跟他出家了。啊，心悟法师跟他说，那个时候他是圆山灵济寺的方丈，没有想到啊，一年之后他还俗了。还俗之后，白胜法师来接这个寺庙的主持。啊，我这些条件，白胜法师不同意。啊，很勉强的，让我在到台中去学了几年，两三个月以后就很不高兴了。我看着没法子，我就想老和尚搞长假，啊，我说能不能让我到台中去学两年，到台中住两年，我再回来。啊，我说过年我回到常住来，你老人家的生日我回来给你祝寿。啊，我去了才几个月，啊，他老人家生日我回来祝寿，他看到我。你们这些人出去了你还想回来呀， 我这才晓得，临界时我回不去了。他的要求放弃讲经教学，跟大众一样，参加寺院里面的法会经忏佛事，但是你可以回来。如果不放弃这个讲经教学的话，你就别回来。我这个是遇到真正困难了。那个时候心里想的是，就两条路子可以走，一条就是答应老和尚，另外一条路子是还俗。这个状况之下怎么办呢？所以我遇到一个听众，就是韩馆长，他是常常听我讲解的。我把我这个困难告诉他，他是北方人，很讲义气，觉得这个事情太不公平了。他带我到他家里，他家是个独立的一个小洋房，独栋的，前后都有院子，两层楼的小房子，楼上呢有一个房间空到的，楼上他的小儿子住，就一个人，小儿子念初中，问我可不可以，我也很为难，我就带着他到台中去见李老师，把实际状况向老师报告。那我跟韩馆长的条件呢，就是要他找地方给我讲解。他真做到了，租地方，借地方，借人家的办公室，他的朋友的办公室，晚上不上班吗？那也不是长期办法，所以以后就租，租房子，租房子也不是长期的，所以常常换地方，这华严经是。七处九会呀，我们不止七处也不止九会呀，就这种方式，我这个讲经教学没有中断了。李老师同意了，所以我在他家住了17年。那么这样的生活过了17年了，真不容易17年之后我们才有一个小道场，就景美的华藏视听图书馆。最初买的这个地方只有50平的一个教室。以后慢慢扩充，扩充大概有200-300平的样子，有一点小规模了，所以你说多困难，韩馆长走了之后，人事上又起了变化，我们不能不离开，离开到新加坡。在新加坡住了3年半，不到4年，问题又出来了。我们再从新加坡搬到澳洲，我这一生呢，学佛58年了，确实，韩馆长帮助我30年，那30年他们全家护持， 我生活安定了。没有这30年呢，就没有成就。所以这个恩德非常之大了。诸位想想，什么人能够护持你30年，让你30年心定下来去学教？像这样的护法，我相信找不到第二个。我们真正在佛法上有这么一点基础了，可以自立了，他才走的。所以走了之后，我们虽然离开台湾，在外面的法缘呢，依旧是非常殊胜。道理在此地啊。遭苦不能忍就退心了，那就完了。所以这是头一个条件。常常想到世尊灭度的时候，教给后世弟子两句话：以戒为师，以苦为师。换一句话说，你要真正发心弘法利生，护持正法，头一个你就要想到吃苦，什么苦都能够忍受，你才能走这个路子，你才能得到三宝的加持。如果怕苦，这个路子你走不通了。怕难你也走不通啊。不怕难，不怕苦。你看到今天众生多苦，我们希望我们自己多吃一点苦，众生能少吃一点苦。这叫代众生苦。先决条件呢，第二个慈悲深厚，你能够真正爱护众生，尤其是现前这个时代的众生，老人可怜的，年老了。儿孙不养活他，没有依靠啊！我们在国外有30年了，看得很多啊。外国的老人年老的时候，现在许多是国家养老，有救济金给他。物质生活可以不愁了，精神生活完全没有。每一个老人心里心情都不好，所以一天到晚都不讲话了。所以老人院许多老人都想自杀，活在人间毫无意义，那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儿童，儿童可怜，可怜在什么地方呢？没有机会接受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所以他们长大不知道孝顺父母， 不知道尊敬长辈呀、啊，学的一些技术不会做人。明显的增长的是自私自利。这是现在全世界普遍的现象。你看一老一小多可怜。所以我们在最近十年当中接触了很多宗教。参加了多次这世界和平会议。我们对社会的这个严重性呢，我们自己心里很清楚所以极力提倡宗教团结。族群团结。也极力提倡改善养老育幼的教育。让老人在晚年呢真正过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如果有儒释道三个根的教育能做得成功。所以学佛就要效法佛菩萨。像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表演的做出一生牺牲奉献。我们今天讲人苦人难，比释迦牟尼佛还差很大一段距离呀。他是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真有慈悲心呐。没有深厚的爱心，这个实心也不能成就。第三呢，修习善根。这个善根是讲世间善根，不贪、不嗔、不痴，三善根。十善业道后面一三就是讲的这个。那么反过来贪嗔痴，佛给我们讲那叫三毒。也就是说六道里面所有一切毒害都是从三毒生的。六道里面所有一切善法都是从三善根生的，这个重要啊！自己要认真学，与世俗世间法没有贪念，自己有的，能够布施供养给所需要的人。这是修习善根财布施那么现前这个社会最缺乏的是圣贤教育学习伦理道德。以佛弟子的身份 在这个世界讲经教学啊，宣扬伦理道德，这叫护持正法，法布施啊！啊，法布施，果报是聪明智慧啊，财布施是得财富啊，施一定有德。啊，舍得是佛学的名词。啊，社会上很多人用啊，他不知道出处啊，这是出自于佛经上的。啊，有舍后面就有得，得到之后呢，还要把它舍掉，所以他舍得了是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你舍一定有德，你看舍财得财富，舍法得聪明智慧，舍无为得健康长寿。啊，舍无为是什么？譬如照顾一些苦难的众生，叫做有苦有难。啊，照顾老人，那就是布施无为，让他。没有恐怖，没有忧虑啊，让他心情啊快乐，这是布施无为呀、啊！啊，得的果报是健康长寿，果报得到之后啊，还要把它施掉啊，不要去享受啊，那你一享受的时候，你就堕落了。就错了啊，所以得到的那个还要把它失掉，叫舍得啊，把得的也舍掉啊。可是你越舍的时候，后面来的越多，越多越舍，不要留啊，越留的时候自己立刻就退转。我们实信心就不能圆满了，实信心不能圆满，就出不了十法界。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啊，出十法界才是真正的成就。啊，出十法界，你就到一真法界去了。啊，一真法界是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啊，那么我们现在学的这个经十住品就是一真法界，初入一真法界啊，所以这是讲修学善根啊，啊，对于三善根要认识，你不认识，你就不肯修，真正认识，你就会很欢喜的去学习。啊，学这三种布施。第四个，供养诸佛，人要修福，世出世间最大的福田，无过于佛陀，所以供养佛能修大福报。用什么方法真正供养佛呢？给诸位说，弘法利身是真正供养佛啊，让社会大众对佛法本来的面目认知了， 啊，不再误会呀，佛教是迷信，佛教是宗教，这叫真正对佛尽孝心呐。啊，一定要晓得，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一生为我们所实现的，求学、教学。啊，19岁出去求学，30岁就明白了，啊，大彻大悟啊！觉悟之后就开始教学，教了一辈子，79岁圆寂。这49年当中啊，没有一天他不教人呐，教学从来没有间断过。要知道，一个人去找他，他教一个人；两个人去找他，他教两个人。啊，10几个人找他，他就教那10几个人，几百个人教他，那就教几百个人。我们在经上看到的啊，一生讲经300余会，那300余会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办活动啊，办班教学，办活动300多次。啊，大的活动人很多，有上千人的。啊，时间长有2-3年的。啊，小的活动一个人来找他2-3个小时。啊，1天2天。啊，所有活动所有教学佛灭度之后啊，这些弟子们，假设阿难来领导，啊，同学们聚集在一起，500大阿罗汉，啊，由阿难尊者把世尊当年这49年所说的东西啊，重新讲一遍，啊。阿难尊者是弟子当中记忆力最好，几乎他有这种能力，听一遍之后他不会忘记。他来复讲啊，同学们替他作证，这500阿罗汉同学作证明，阿难讲的没错，佛确实是这样讲的，这记录下来就成为经典，留个后人呐！啊，所以供养佛是这种供养法。啊，佛陀在世，你看他的生活多简单，3衣1钵，日中1食，树下1宿。他要什么？什么都不要啊！他要后世的学生世世代代的把正法传下去，正法久住啊，这是佛的愿望啊。有佛陀的教育就能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对佛的真供养啊。啊，这是对佛了真报恩啊。啊，第五，只求圣法。啊，自己在这一生当中 只有一个目标，一个方向。我什么都不求，就求佛法。求佛法里面最殊胜的佛法。那哪个法殊胜？华严经殊胜。这个话，隋唐时代，那个时候是佛教在中国的黄金时代。啊，国王大臣护持啊。各宗各派的祖师大德了。帝王都封为国师，这佛法深呐。那一些祖师大德也曾经讨论过，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的一切经啊。哪一部经第一能够代表他49年所说的一些话？可以说是许许多多的这祖师大德都肯定《大方广佛华严经》啊，所以《华严经》就变成了佛法里面的第一经。世尊讲宇宙人生万有，事实真相讲透了，在这部经上，好是好啊，菩萨境界，哈，《华严经》。主要是对哪些人讲的呢？这也是祖师大德告诉我们的。啊，清凉在这个经前面就讲得很清楚啊。啊，这个法门的对象是41位化身大士啊。那换一句话说，十法界里面的人接受华严都有困难。啊，像法会菩萨这样的人没问题了。啊，那我们真能得离吗？佛很慈悲，佛如果不能叫一切众生得真实的利益，得无比殊胜的利益，那就不能说大慈大悲啊。佛做到了，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业障深重，有没有方法让我们也同化身菩萨一样，在这一生当中啊，能入华严境界？这才叫真正慈悲啊。有华严经幕后普贤菩萨10大愿望导归经录，让我们这些业障深重的人也能契入华严境界，这是无比的殊胜。殊胜当中的殊胜啊，所以没关系，老居士在《无量寿经》 会记本的序文里面写得很清楚很明白，隋唐时候的高僧大德都肯定华严是第一经。那华严跟无量寿比呢，无量寿经是第一经。那为什么呢？华严最后归无量寿。这个意义太深了，这个功德了太殊胜了啊！我们学华严，对整个宇宙万有有个概略的认识啊，认识清楚之后，才晓得它的真相。是相有性无，没有自信的，没体验，似有理无啊，有是幻有，真是真空，真空跟幻有不二。啊，这个认识清楚之后啊，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在真正放下了，我们的麻烦就是放不下嘛。你看大乘经教里面，佛常给我们说，啊，放一下执着。你就成阿罗汉了，你就得正觉啊，你就得到正觉，就证得正觉了，就成阿罗汉了，超越六道了，六道就没有了，放下执着就是啊，阿罗汉有分别。他能够把分别放下，他升级了，他得到正等正觉，不叫阿罗汉了，叫菩萨了，他升级了。啊，菩萨升一级，这个阿罗汉升一级就是菩萨了。菩萨能把分别放下。再能把妄想放下，他就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不叫罗汉了啊，不叫菩萨了，叫佛陀了，他成佛了，回归自信呐、啊。十法界没有了，这十法界也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是说佛的经你要是听多了自然就放下了，要是不听没有透彻了解，你那个坚固的执着打不破啊！坚固的执着是六道轮回的因，第一个因素，你永远出不了六道轮回啊！然后我们才晓得，哦，供养、祝福、智求圣法，目的就是在学习经教，真正放下。我们的一生啊，现在讲啊。人生的价值观，人生的意义何在？专求佛智慧，啊，这第六啊， 啊，佛是谁呢？佛是自己，不是别人。世尊在华严经讲了好几次，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怎么会没有佛智慧呢？啊，出现平上讲得很明白，他说一切众生的十法界，所有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没错啊，一切众生都是佛。又讲到情与无情同源种智，讲绝了。啊，所以佛智慧是自己本有的，本有的现在变成没有了。佛说不是没有了，是有障碍。啊，障碍着你自信的智慧，但智慧不能现前。哎，实际上呢，智慧还是现前，不叫智慧了，叫什么？叫烦恼。啊，这个障碍呀，把智慧变成烦恼了。你看麻不麻烦？那佛告诉我们，你只要把烦恼放下了，智慧就现前了。烦恼自性里头没有，智慧自性里头有。啊，现在烦恼代替了智慧，智慧在后面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烦恼啊，三大类烦恼：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啊，就是华严经上讲的执着、分别、妄想啊。执着是见思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妄想是无明烦恼。修行没别的，就是把这三种烦恼放下就是了，你就恢复自性了，啊，回归自性，你就圆满成佛了。啊，所以这是我们佛弟子一生所希求的，啊，我们的目标方向在此地。啊，第七呢？身心平等啊，身心前面我们讲过，执心、身心、大悲心啊、菩提心都讲过啊。那现在我们讲身心，我们没有依靠这个经论上所讲的。啊，但是也没离开经论。啊，经论上讲的身心不好懂。啊，那我们要换一个方法，还是没有离开经论，我们用无量寿经汇集本的经体。啊，那身心就在里面。啊，身心是什么？平等心嘛，就是身心嘛。除平等心之外，清净心、正觉心。你看，经体上，啊，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净，二十个字啊。啊，清净。平等觉就是身心。自受用啊。啊，有自受用啊，才能够真正利益别人。啊，自己没有得到佛法真实受用，你怎么能教别人？啊，所以自己求什么？求清净平等觉， 菩提心的体是智心，智心就是至诚心，我们今天讲真诚，真诚是自信的本体，身心是自受用啊，大慈大悲是他受用啊，我们用什么心对自己，用什么样的心对别人啊，就是那个真诚心。真诚心对自己就是清净平等觉，真诚心对别人就是大慈大悲。